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以圣经腓立比书讲解满足的人生这十二讲的专题。愿你把握圣经的教训，享受喜乐的人生。
解经家把它叫做保罗的喜乐。那因为保罗在这封信里面一再劝勉信徒要靠主常常喜乐，那这是一个非常具体跟切切的主题。那我们也是根据这一个原则来定本书的总题为满足的人生。因为保罗在本书信的结尾说，我知道怎样除卑贱，也知道怎样除富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那这句话有多么宝贵，能够过这样的一个人生，有也好，没有也好，穷也好，富也好，吃得饱也好，饿肚子也好，不管怎么样，我都很满足。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人生，这真是喜乐的原因，这也真是保罗满足的人生。那一个人喜乐与否，与他对人的关系有着重大的关键。那在腓立比书当中，我们看见这个其中的奥妙。那今天我们先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有圣经的请大家打开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声来念。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平安、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读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在作见的时候能够向你向人表达他心中深切的感恩，不住的祷告，在他生命中流露基督的形象。主啊，今天早晨我们也求你自己的圣灵借着你所启示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怎样过一个满足的人生，让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晓得怎么样彼此谦让、彼此接纳、彼此相爱。我们将我们每个人都带到主的面前，愿你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把我们进带到真理的里面。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把这段经文定一个题目，叫做亲密的伙伴。因为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有一种分外之情，从字里行间我们会感受到他感受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那一种心里面的那一种热情，那一种爱顾。我们把这段经文分作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一般书信常常出现的，就是问安。问安是第一节到第二节，那这是当时一般人写信的格式。那现代人我们写信的时候是把我们的名字放在后面，那我们信写完了以后，你下面注加一个啊，看你怎么样跟写信就是收信人的关系来决定你下款怎么说。有人说我是这个朋友，或者我是我给老师写信的时候就写一个妾生啊，妾是偷窃的妾啊，妾生。这个我不晓得为什么中国人要写，我会写，但是我不懂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叫妾生，就是说好像说不没有什么价值的一个学生啊，妾生。那有的人是写信写到最后的时候，像我们传道人呢就写族谱啊，那这个字呢除了我们教会的信以外我都不敢用这个字，我自己写信的时候从来没有写过族谱刘团长。为什么呢？我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吧，我就跟你们讲过，因为我觉得我不配用这个字，因为族谱 the servant of God 在圣经里面呢是一个非常 honor 非常尊贵的名称。约书亚干了一辈子，到死的时候才赢得这个名称，前面所有的是嫩的儿子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甚至说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110岁就死了，死的时候才叫耶和华的仆人。 anyway 有的人就说我是主的仆人，但是对自己的 self image 自己的形象很好，所以在后面署名表明怎么样你跟前者的关系。但是在保罗的书信，也就是说第一个世纪的希腊文化里面，他们写信的时候是先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然后做一个自我介绍。那这个是保罗的自我介绍，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的地方是保罗的自我介绍。保罗怎么样介绍自己呢？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说自称说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那这个仆人这个字呢，我想我们中国人中文呢在翻译的时候呢是有一点比较适合或者能够适应这个文化里面的需要。那这个字本身保罗在希腊文写说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他不是用仆人的，不是 servant， 他是用这个 doulos 或者是用奴仆。那这个奴仆这个字呢，奴仆是奴隶这个字呢，保罗是当他写这个字的时候用这个名称的时候，他是用一种非常谦卑但却又是非常荣耀的一种意思在里面。因为奴仆本身是没有自由的，没有主权没有所有。那这个是一般是当时的社会里面有奴隶制度的时候，那这些奴隶他们是没有自由没有主权没有产业的。但是呢保罗却用这个字不是这个意思，也有奴仆的意思，但不是被卖为奴，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人家把他卖出去啊，要贩卖奴仆的时候我没有自由没有权利被卖的，而保罗却是心甘情愿的做基督的奴仆。那更重要的是他做了耶稣基督的奴仆。那有一次一个人被问到说你是做什么的，他非常得意的说我是给大使扫地的。扫地本身没什么了不起，但是给大使扫地却不得了，因为他把他的身份跟大使 连在一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那这是何等的荣幸，这是何等的光荣。第二，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保罗在提到说基督耶稣的仆人的时候，保罗特别把提摩太相提并论。我们知道这个腓立比书并不是提摩太写的，在整个的书信里面的意义上，这封信也不是提摩太写的。但是当保罗在侍奉的里面呢，他把提摩太也在这里提到基督耶稣的仆人，这个仆人呢不是单数也是双数，意思是说提摩太也是基督耶稣的仆人。那提摩太是晚辈，那许多人喜欢高攀，但是保罗却是俯就，俯就卑微，愿意提拔晚辈。我永远记得一个传道人，当我初到台湾去的时候，人地生疏，什么人都不认识。我当时有一个老板是一个有名的牧师，而可惜呢他从来没有介绍我去给别的传道人认识，也没有介绍我到别的教会去讲道。而这个传道人呢，他也不是很认识，但是他觉得我这个年轻小伙子啊，一个人到台湾来什么人都不认识，所以呢他就大力的介绍我去不同的教会，不同的青年团契去讲道。我很感激，那如今我已经算是长辈，我过去所受的恩惠今天岂能忘怀，岂不该把机会把握机会来提携晚辈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如此，才不会造成后继无人的恶果。保罗和提摩太，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这封信是保罗带着提摩太写信给谁？保罗这封信是写给谁呢？下面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那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特别讲到教会的一个特质。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众圣徒。众圣徒，他说凡在基督里的圣徒，那这些圣徒在哪里？在腓立比。那圣徒是什么意思？很多人以为圣徒是要等到我们成圣以后才是圣徒，但是圣经里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用这个圣徒来称呼当时的信徒。那也有人在这个图上面做文章，有人说信徒跟门徒不一样，门徒跟使徒又不一样。你不是，你是使徒，但是你也是门徒，你是门徒，你不一定是使徒。那使徒只有一个，有的人神要有一些人做使徒，神也要一些人做门徒。那门使徒必须是门徒，那门徒不一定是使徒，并且今天没有使徒，只有十二个。但是每一个人信主的人都是圣徒。那圣徒的意思不是你已经成圣了，不是你已经完美了，不是你没有罪了，圣徒的意思乃是分别为圣，而是分出来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从这个世界，从这个世俗，从这个另外一个环境的里面 啊，幽暗的世界里面，上帝把我们分别出来，离开了过去，进到了新的境界里面。他这个与世界分开，然后分别为圣归子。那这一句话，这个名称的里面，基本上就把我们信徒或者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标准给我们定出来。我们是要与世不同，与众不同，要分别出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要跟世界不一样，这个叫做圣徒。那接着他说，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那就是说教会里面有很多长老执事，那这个是保罗写信的对象。今天早晨我们不多解释监督跟执事，那就是说这个圣徒、监督跟执事在腓立比的，在基督耶稣里。那保罗在这封信里面，也是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保罗七次提到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才有一切，在基督里才是我们的道路。所以保罗这封信是写给在腓立比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第三方面是问安，这是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都会在开始的时候就把神的恩惠跟平安带给人。那这个恩惠跟平安是从父神跟主耶稣基督。有人说永远都是恩惠先平安后，在犹太人的问安里面是见面的时候是 Shalom， Shalom 就是 peace， 就是平安的意思。然后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特别是从台湾来的基督徒，都会说平安平安。平安从哪里来的？也保罗的祝福里面是恩惠先 grace first。 如果我们没有恩典，我们没有恩惠，我们没有平安。那这个恩惠是哪里来？恩惠是恩典，恩典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要信神，我们必须要得救，我们必须要跟耶稣基督有生命的关系。我们领受了这个恩惠之后，我们才有平安。所以恩典先，平安后，恩惠平安从父神跟主耶稣基督归给你。这是第一方面，保罗在腓立比书开始的时候向教会来问安，来自我介绍，来介绍收信的人，然后为他们祝。那第二大段是第三节到第八节，第三节到第八节是感谢，也是保罗的感谢。那第三节到第四节是讲到保罗感谢的心态，保罗感谢的心态。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那这个地方讲到保罗来向说出他感谢，他为什么感谢？他感谢的心态啊，对，他说每逢 every time。 我读这两个这句话的时候，读这两个字的时候，每逢 every time， 我就很惭愧。我们的祷告可能是想起来就祷告，忘记了就不祷告。我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有的事情会忘记为人祷告。但是保罗说，每逢每一次 every time。 今天我的岳母在复健中心，她常常看到人说，我天天为你祷告，对不对？你们都听过吧？所以很多人都找他祷告，因为知道他天天为你祷告。 我们中间有多少圣徒天天为人祷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很羡慕我的同学是基督教家庭里出来的，父母都是基督徒，他们说我妈妈天天为我祷告。那我的妈妈那时还没信，说我没有妈妈天天为我祷告。后来感谢主，一个岳母天天为我祷告。我后来去台湾也碰到一个姐妹，也是属于妈妈型的，所以我分享这个感受的时候，她说我天天为你祷告。那四年以后，五年以后，我又回台湾去，去台湾的时候又碰到她，她向我认罪，她说我说天天为你祷告，可是后来没有天天为你祷告。我说我很了解，我很了解。保罗说，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 ，every time， 不忘记的，不忘记的祈祷。这是第一点，他祷告的心态。第二呢，他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不是哭哭啼啼的。祷告哭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要整天哭哭啼啼，不是哭哭啼啼就更是。保罗反而是想到这些腓立比的圣徒的时候，想到他们的光景的时候，他一每逢想到他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就欢欢喜喜的祈求。弟兄姐妹，我们能否活得使人为我们感恩？我们能否活得使人为我们感恩？意思是说，我一想到你的时候我就感谢你，我一想到你的时候就为你感谢你。像保罗说，我每逢为你们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或者我们是否活得如此的自私，对人处处的批评，而无法为别人感恩？我们是不是在这两种的矛盾？我们是否过着一个是不能够让人为我们感恩，或者说我们过得太自私、太自我中心、太对别人有批评，而以至于我们不能够为任何的一个人来感恩？有的人总是 negative， 有的人总是负面，啊，看什么都不对。我想我们在忍耐中，特别是在我们建堂的这个过程里面，感谢神，我很少听到，尤其是最近这一大阵子，大概从去年五六月以后，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批评建堂的事。我感谢神，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下雨下雪都不是我们可以管。上帝要下雪他就下雪，上帝要下雨他就下雨，我们管，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想我们都学了功课，一切都在神的手。现在也没有问教堂什么时候盖好，盖好的时候就盖好。不过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上个礼拜四我们这个电源接好，所以现在有电。我们要感谢神，在没有电的时候没有暖气，没有暖气的这一两个月，你知道气温到多少吗？但是里面的水管都很好，所以我们要感谢。虽然一直拖、我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负面。我感谢主，我们在这件事上没有，但是我们个人生活里面也让我们成为一个为别人感恩的人、感谢的人，也使我们是一个为别人感谢的。我们感谢神这些人这样子讲，我们也成为一个让人家能够为我们感谢。 保罗感谢的心态是每逢跟欢欢喜喜。第二，保罗感谢的原因，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说因为啊，保罗说为什么他要想到你们就感谢神，就要为你们祈求，就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这是原因，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保罗感谢的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呢是在福音上同工。有的圣经学者认为保罗在这里可能有一个意思是要感谢腓立比教会支持他在宣教工作上的经费。第四章也说你们给我的馈送，你们给我的借着以巴弗之战，意思是说腓立比的教会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教会，也可能是一个很弱的教会，但是在宣教的事情上不甘落后，在使徒的宣教工作上，像哥林多教会口才知识都全备，人才济济，但是让保罗自己是用亲手去支帐篷来做宣教。但是腓立比的教会在经济上支持保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宣教的事上，虽然保罗没有很清楚的讲宣教，但是他就是宣教。那腓立比的教会就在这里，在他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讲到这个同心合意呢，在这个本来的意思是团契的意思，同心合意是 koinonia， 是英文圣经叫做 partner。partner 就是伙伴，就是我中文题目的亲密的伙伴。因为保罗跟腓立比的信徒他们在福音上面是伙伴，是 partner， 是 koinonia， 是分享的，是分担的，把他们的需要分担出来。他们在福音的事工上他们一起来做，保罗跟他们一起做，然后教会里面的人一起做，这个叫做在福音上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我相信我们神给我们教会有恩典有祝福，我们也等待着新堂的建成。做什么？除了我们自己可以有更宽敞的地方来敬拜来侍奉来使用，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竭诚为主是爱神，热爱灵魂是爱人。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思想一个主题，在未来的年日当中，在要来的这一年当中，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人因为福音的缘故归向基督。所以他们在保罗感谢的原因是在福音上他们能够一起同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第二呢，在第六节，我深信呢，在你们心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第五节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然后到基督的日子，这个是在侍奉上的坚持，在侍奉上的坚持。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就是侍奉，我们的侍奉就是生活，我们侍奉跟生活是不能分开的。不是我服侍两天，服侍五天，服侍一年就完了，不一定说在教会担当什么的职分，这个当然也是重要，但是侍奉不只是担当职分，而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参与。所以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那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也就是说从头一天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只要我们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要承担这个服侍神，坚持到底这个地方。第三呢，这个保罗的感谢 是讲到他感谢的情怀，第七节跟第八节，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讲到菲利比的教会，他心里面充满了感谢与赞美与热爱，他说我有这样的心思意念，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应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常在我心，你们常在我心。我喜欢这一点，我也把一节圣经放在我的书桌里，他要详细知道他的羊。我喜欢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我的羊。在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开始牧会的时候，那我有一个特别注意的事情，就是记人的名字。所以很多人的名字我都知道。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的记忆力是很有限的，50个人、100个人，天天见面，很容易记。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是 Walking Directory， 教会弟兄姐妹的电话号码都在这个地方，我打谁的电话都不用三步就记得住。所以我要向你们 confess。今天没有这个办法。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朋友，你们来做礼拜不是每个礼拜都来，你来了一趟以后过2个月再来，我又把你当作新来。每个礼拜都来的话，3次 impression 我就会 impress 在我的脑子里，但是来了一次过2个月以后再来的时候，就变成又是新的，就记住了。还有另外一个是年纪不岁月不饶人，记忆力不是那么好。第三个是人太多，这个并不是借口，不是借口。但是我羡慕保罗讲这句话：你们常在我心。曾经有人说我是刘牧师的心不在这里，这个对我是不公平的审判。我有的时候是人不在这里，但是心是在这里，就好像很多人不在这里，但是心在这里。所以你们坐椅子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坐在他的心上。就是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他说有的很多人不来，心来了，所以你坐椅子要小心。有人说我心不在，我告诉你，我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我只要在这个教会，你们都在我心里，我会想念你。就算我们有时候出去度假的时候，还是会想教。我们每次谈事情的时候，谈话的时候，搞不好就谈教会，因为教会在我心，弟兄姐妹是在我心。但是我不像保罗那样，那么样的。你们常在我心，总的来说是个体的，有的时候没有每个人都可以想到。第二，保罗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那心肠这个字眼意思说是心肝肺腑，心肝肺腑。我体会，保罗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保罗讲到这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的时候，他那种感情的流露，他感谢的情怀不由自主的发出来，甚至于说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呢，上帝可以给我做见证，我真是想念你们。所以保罗为着腓立比的教会向神献上感谢。第三方面，第三大段是第9节到11节，是祷告。保罗在这里祷告很简单，保罗这里祷告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让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但是这个爱心 保罗 qualify， 保罗加上两个重点，什么样的爱心呢？他说要你们的爱心，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不是一个盲目的，不是一个无知的爱，不是一个溺爱，不是一个有条件的爱，而是在知识跟见识上。先讲知识，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爱是从认识神而来，我们对神认识的越多，我们爱的深度就越多，我们对神的知识越丰富。那有人说我们不要求知识，这个是不对的。圣经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海水充满海洋一样。我们需要认识神，我们需要有认识神的知识。那认识神的知识从哪里来？是从神的话语来。所以我们要多认识神的话来认识。当我们的知识，我们认识神的知识丰富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就会更多的体会，神的爱也在我们里面丰富起来。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在见识上见识。见识是什么意思呢？见识就是分辨的能力，就是晓得怎么样分辨有一个敏锐的道德理念一个无知的人一个无知的人会盲目的去爱，结果爱的结果是害，不是爱。我们很多父母也是溺爱，溺爱的结果呢就是害，对不对？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你知道你给的结果只是害他。现在很多小孩被父母害了，知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分辨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该给的，这个是不该给的。我们要要有这种分辨的能力。所以保罗说你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那这个爱增多的是love abounding 的时候做什么？保罗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分辨是非，使你们第十节，使你们能分辨是非。那这个分辨是非，如果你注意中文圣经的翻译，小字说喜爱那美好的事，喜爱那美好的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是我们要分辨是非。爱是没有虚假，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勤谨。那如果我们要知道假，必须要知道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假的，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我相信很多姐妹，你的手上戴的钻戒是真的。我希望你的钻戒是不是真的？如果你的钻戒是真的，金光闪闪，太阳光一来射得那么老远，金光闪闪。好了，有一个人给你假的，你就知道。有一年，我去买一个钻戒，送给刘素敏，70块，这么大，这么大，送给他，他一看。他说我不要这个东西叫做 Zirconia Zirconia 70块钱，对我来说不少钱了，买给他送给他。他从来不戴，他告诉我说这个很大，但是是假的。那我不要骗人，不要人家说我戴个这么大的钻戒，要真。所以他是试货的，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假的，骗不过。那我不是要骗他，我觉得 Zirconia 跟 Diamond 一样差不多嘛，都是发光的，那不要。所以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假的，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那他手上有一个 真的钻戒，很小，我可以告诉你多少钱买，大概知道，230块，很多年前，是我在纽约按摩的时候，一些朋友教会弟兄姐妹送礼嘛，送礼我就请按摩团要表示送，就是要表示给他们一点礼物，剩下来的钱是230块，就跑到纽约一个犹太人的好像珠宝店，就是在门后面的那种很偏僻的地方，所以就去买了一个，但是呢大家看的是对的，是真的。那大概8年前去这个珠宝店去再估价一下，现在值700块，他涨价了，但是他不要卖，就是他觉得这个是无价之宝，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结婚的时候、订婚的时候，我是穷传道，所以没有钱买这些，但是表示那个钻戒是真的，一看到知道什么是真的，就知道什么是假的。同样的，今天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当有一个传道人来，或者说你去一个参加一个什么会的时候，你听那人在台上讲的时候，你会不会分辨说这人讲的不对？我也是去听到听一个人讲，他说有人看到鬼，一个黑的，一个白的。你就知道这个是胡扯八道，鬼是个灵，怎么会有 color 呢？鬼是个灵，怎么会有颜色呢？所以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什么是假的，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所以要分辨是非。第二个，诚实无过，诚实无过也是同一节，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日子。爱不喜欢不义，哥林多前书13章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要做诚实无过的人。这个诚实无过的意思，讲到我们内里是纯洁无可指责，没有打蜡，没有打蜡。本来的意思说没有打，什么意思呢？像我们现在去买苹果，人家的苹果发光，是不是上面有一层什么，我不知道这是蜡吧，打一层蜡，所以你要赶快把它洗干净。外表呢打一层蜡的显得很好，但是里面是空的。保罗说要做一个诚实无过的，纯洁无可指责，内里纯洁，外面端正，不是蓬头垢面，而是端端正正。什么时候？多久呢？是不是只在礼拜天呢？不是，保罗说直到基督的日子，那就是一生。有这个爱，要我们一生一世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第三，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给神。这里第三个是，当我们有这个爱的时候，当爱心多而又多的时候，我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并且靠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果子在这里是一个单数的意思，说不是光是一个什么行动，而是讲到我们整个生命的本质。爱是一个行动，所以要结满了仁义的果子。那这个义不是因信称义的义，而是正确的正当的行为。那这个行为是靠着耶稣基督而产生的，因此正确的行为和与神正确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所以保罗在此提醒我们，要在基督里，就是与基督保持正当的关系。结论，我们从保罗所对腓立比的教会的提醒来学习几样的功课。第一个，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第二，我们要做伙伴的话，我们要同心，只有同心在基督里，或者同心只有在基督里。我们不是同你的心，也不是同我的心，而是同基督的心，在基督里同心， 那与基督亲密才能够与人亲密，没有主就没有团契，就没有分享，也没有分担。第三，基督的生命是结果子的生命，枝子要与葡萄树连在一起，就会结果子，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义行正当的行，然后再结出福音的果子，与人归主。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次从你的话中来学习怎样过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有一个满足的人生。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